With LinkedIn Jobs, we tap into a network of more than a billion professionals to help you find quality professionals quickly and easily for any role you need. Marketing wizards? Found them.
Software engineers?
Found.
That project manager I could never seem to hire?
And found. LinkedIn Jobs quickly matches your roles with candidates with the right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fact, 86% of small businesses get a qualified candidate within 24 hours. Post your first job for free and get started at linkedin.com/spoken. That's linkedin.com/spoken.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Hello， 大家好。过去文化土豆的赞助人都是通过我们的官网付费支持节目制作。现在最新版本苹果播客应用的用户也可以直接在 Podcast App 里搜索文化土豆，付费订阅 Unpack 栏目，收听更加方便。欢迎尝试。这功能目前只对苹果 ID 不在中国内地的用户开放。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这周本来是应该做 Unpack 栏目，然后我正在读的那本书呢是 Adam Smith 的《道德情操论》，这本书比我想象的厚，而且想象的要难一点，留到下周再做。这周我们就录一期利物浦24小时，好长时间没有录过这个旅行的节目了，之前应该是录过一期香港，一期上海，都是48小时。利物浦24小时呢，正好是我们上个礼拜，我和 Sammy 也是艺术有毒的主播，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去了利物浦双年展，所以说我们就录一下关于利物浦的节目。 Samm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在你们艺术有毒的节目里有专门聊过双年展这个概念吗？或者什么节目，你能讲一下吗？
好像还真没有，因为我们是以书为一个出发点去做的节目嘛，是虽然说是都是艺术，但是好像最近我们做三年以来没有什么讲过特别多跟双年展有关的。但是其实双年展我觉得可能在艺术圈大家可能都不太用解释了吧，它就是一个每两年做一次的一个艺术盛会吧，基本上都是以城市为单位，比如说世界上比较有名的这些双年展，包括威尼斯双年展啊、柏林双年展啊、欧洲宣言展啊，这种都是两年一次的盛会。然后因为 COVID，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所以基本上全世界所有最有名的双年展全部都延迟了。然后比如说威尼斯双年展延迟了，那么利物浦双年展应该每两年一次，他们是从是忘记的什么是多长时间，但是2020年应该是举行第11届利物浦双年展，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延到了2021年。
OK， 所以它其实就是相当于99年00年开始的，而且他们打出来的招牌是说是英国最大的双年展。就想多问一句，比如说我们在英国你可以去泰特啊，去国家美术馆啊，然后在每年的秋天还有 Frieze 博览会，平时的商业画廊也有非常多的展览，为什么那这个双年展的它的区别，或者是它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呢？
哦，双年展的区别还挺大的。就如果我们拿威尼斯双年展来说的话，它可能就是全世界，它是以国家分类的嘛，它就可能是全世界会有一个有点像自己展示自己软实力，有点像世博会的那种艺术类展会的感觉，国家为这个单位，然后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场馆去展示自己这个国家最好的当代艺术。那么当然威尼斯双年展也有自己的主题馆，就是有一个主要的策展人，他去策划一个大型的这个全世界当代艺术的这个最优秀的艺术家的一个群展。那么还有不同的，比如说像利物浦的，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其实英国虽然当代艺术也还蛮活跃的，或者是在全世界关注度也很高，但是双年展这样子的形式其实在英国并不是他很擅长做的，或者是他并没有受到国际特别大的关注。但是利物浦双年展我觉得它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说它是跟这个城市发生很强的粘性，或者很大的关系。它首先会 commission， 就是所谓的委任很多艺术家来到这个城市，然后来根据这个当届双年展的一些主题来创作一些委任的作品。每一次双年展的主题都会跟利物浦这个城市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政治、它的背景有很多的这个息息相关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利物浦双年展可能在英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影响力还是挺高的。
那一提到利物浦这个城市，我们会想到 Beatles， 然后会想到球队，所以这次双年展的主题是和什么有关？
对，这次穿展主题特别奇怪，我当时看了那个名字，我还看了好几次，我说我有没有看错，它叫做什么 The Stomach and the Port， 哈，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胃和港口，
就胃口的胃啊，
嗯，胃口的胃，胃和港口。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标题特别有趣，就是因为我们是基本是没有做任何功课去的嘛，就是到了以后就是自己拿一本那个他到处可以拿得到的小册子，他做的这个小册子做得很好，里面就有所有场馆，因为利物双年展的这个场馆都是分布在全城的各个地方，然后也不光是在这个一般我们传统想象的那种博物馆里，它有很多都是在商场里啊，或者在废墟里啊，或者是在公共空间，甚至是在森林里。所以我们拿到这小册子以后才开始知道利物浦双年展今年到底要做的是什么。然后他做的这个胃口的胃，胃和港口的一个意思，我当时看了也觉得挺有一点搞笑。他就是说了胃和港口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胃和港口都是一个有点像人体的这种消化系统，它都是有一个
吞吐量
啊，吞吐量它都是有吞吐功能的，一个是对于人体来说，一个是对于城市来说，它好像都是一个消化系统的一个感觉，就是有东西进然后有东西出。我当时看了这个解释也觉得挺逗的，
大家可能反应就是 OK， 然后让我们就是慢慢看看你到底想说什么，这感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也会按照我们的这个行程，然后就有点攻略，然后正好也可以把我们看的一些东西岔开来分享，也我觉得也可以作为大家去利物浦的一个参考吧，因为我们提到的一些东西它可能也是常设的，包括一些场馆啊什么的。
因为我是很喜欢看所有的艺术类的活动的嘛，然后呢我当时就是 propose 了，就是我们可以去一下利物浦双年展这个事情。那么其实张一帆就完全没有反对，而且很兴奋，他也很想去，所以我也挺想知道为什么你对利物浦这个城市这么感兴趣。
这其实跟我六月份读到的一篇文章有点关系，因为一般来说如果萨米拉我去什么地方，我觉得我就是充当一下司机的这个功能。这一次我是真正的挺有兴趣，原因就是利物浦跟中国移民有挺大的关系，利物浦的中国城非常的有名。我六月份读到一篇英国卫报的非常长篇的这种报道文学或者是说特写，讲的就是在二战之后那些消失掉的中国人，然后这里面提到的一段其实是被英国政府长期隐瞒的历史，就是二战结束之后有非常多给英国商船工作的中国水手，中国籍水手吧，然后他们当时在利物浦聚居，但是英国战后重建有非常多的物资短缺，然后住房的短缺，所以在伦敦有一些人秘密的开了一个会，就决定要把这些可能成百上千的中国水手给秘密的遣返回去。而且这件事情，这些水手在利物浦可能已经生活了好几年，而且不少人有本地的和利物浦当地的姑娘结婚生小孩，但是就有一点突如其来，一天晚上他们就消失了，就是这么一个不公正的一段历史，然后又有一点悬疑的色彩，所以就有一个卫报的记者去做了这个调查和研究，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然后这也让我非常好奇，就想去看一看。
而且其实利物浦这个城市我觉得除了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比较有名啊，就是因为它双年展很有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这两年做的很火的这个 Slavery Museum 吧，可以说是因为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事件也造成了大家对利物浦这个城市，因为它毕竟也是靠奴隶交易致富，
奴隶贸易
致富的这么一个城市吧，所以它有很深的渊源跟这个黑人的各种民权运动相关，所以它本身也有全世界第一个这个奴隶博物馆，也是唯一的一个，所以我对这个博物馆也很好奇。我之前也听了一个播客，就是讲到这个博物馆在成立以来，因为其实在博物馆系统当中也有，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鄙视链，可能对于这么小众的一个方向的博物馆来说，一直都不受到大众博物馆的这个青睐或者是 怎么样的重视吧。也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民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的一个兴起，也让他们再次受到了关注，因为所有现在的博物馆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做展品展签或叙事的时候要进行怎么样子的一个调整吧。所以 Slavery Museum、利物浦的 Slavery Museum 突然就变成了全世界各大博物馆想要去学习或想要去研究的一个案例，所以这个也是我去利物浦的时候很想要去参观的一个地方。
OK，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第一天的，就是我们的这24小时其实我们是午饭时间到，因为它基本是早上从伦敦出发，开3个小时、4个小时车能到的城市。我们在午饭前先参观了一个叫 Metropolitan Cathedral 的一个火锅教堂。
火锅教堂也不知道这个名字哪来的，是因为推荐我去的朋友跟我说的，你要去一下火锅教堂，所以我就觉得又为了这个名字我也值得一去。你有什么要分享的？
就它这个火锅，它其实是北方的那种铜炉火锅的感觉，它是一个
你说的是建筑，
这个建筑啊，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天主教堂，然后修建是一看就是20世纪那种水泥的建筑，是一个现代风格的建筑。其实放在利物浦有一点稍微的格格不入，虽然它现在已经是那儿的一个城市风景了，它更像是那种可能我想象中巴西利亚那种就是受现代建筑风格整体规划那种修出来的形式感非常强的一个教堂。走进去以后就好像在一个火山， 它其实像一个火山，然后你在那个教堂里面可以从看到火山口看到那个天空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建筑比较奇特的一点是因为它其实是修了很长时间嘛，它就有点像高迪的那种建筑永远修不完似的，就所以它的基底它其实是想要做出一个 dome， 做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圆顶的，它本身的设计是做圆顶的、
okay.
然后因为设计师最后没有筹到就是足够的款去做，然后再加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当时的这个技术都有相关，所以这个设计师他是只做了这个底盘或者是叫什么基建，他只做了基建，就是说他做出这个圆形的基建，但是他上面的顶，他的圆顶是没有修成的，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其实拖了我不知道几十年十几年之类的，然后重新这个市政府可能又 commission 了新的设计师去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再做新的设计，所以为了不叫什么不要完全的否掉以前或者已经做好的基础，所以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做的设计，也就是保持了圆形的顶，不是圆形的这个基底，然后再往上做、
okay.
然后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新的这个顶只花了几百万英镑吧、
嗯、
好像400-500万英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惊人的就是现代建筑可以很省钱的一种修建方式给它建出来。
嗯，修正一下时间，就是这个最初的设计是其实要修这么一个教堂，30年代和50年代都有提出一些设计，然后最终
你说1939
对对对、
哦、这么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它还是想就是个现代的东西，然后最终是60年代末修完的。多提一句，利物浦是一个有点像上海一样，我们今天就是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很老的城市，我们刚才说这个奴隶贸易或者是说大西洋贸易，它就是跟着这个发展起来的。利物浦有一个哥伦布的雕像，那个哥伦布的雕像下面就写了一句话，就是没有哥伦布就是没有利物浦。然后再比哥伦布再晚一点，当英国人从西班牙还是法国人手里，西班牙人手里夺过了攻占了牙买加的时候，那是1655年，那个时候利物浦才1000多个人，它还是个小村子。然后就是随着这个大西洋的贸易，利物浦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城市，可能它的顶峰是在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能达到了60万人，可能80万人，甚至在19世纪它应该是伦敦之外的第二大城市。但那个时候也不过就是几万人十几万人，从这么然后一直到20世纪初涨到几十万人，这么一个增长的速度，它的衰落，现在利物浦也就是50万人不到，它的这个衰落也是跟英帝国的衰落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是这么一个走势吧。那 我们去完了这个 Metropolitan Cathedral， 我还是觉得推荐所有人都去看一眼的。我们就去了中国城，有一家餐厅，你能讲一下我们去的这家餐厅？
哦，这家餐厅也是朋友推荐的，叫做美美，好像就是因为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很想吃中餐，因为其实利物浦的叫什么人口的组成部分华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
嗯，
所以其实早有耳闻利物浦的这个中餐非常好吃，甚至很多餐厅尤其是粤菜可能比伦敦都好吃，所以就非常想要去尝试一下，所以其实到了以后第一站就是先去餐厅。
嗯，而且我们去的这个我也稍微看了一下利物浦的中国城，其实现在的这个地址和就是我们说的可能在19世纪的地址是不是长得一个模样，因为二战的时候是被炸平了新修的。我们去的这家餐厅有个中文名字叫美味轩，英文名字叫美美，我们吃的点心真的是名不虚传，非常好吃，
非常非常好吃，强烈推荐。
嗯，然后我们去了，我们就在中国城溜达了一下，然后我还挺喜欢的，因为记得你有一个形容，你说像电影布景是吧？
哦，对，
可能一个原因是还是疫情的这个 lockdown， 很多中餐厅它已经关了两年了，一副破败的景象吧，也没什么人在那儿吃饭，然后你能看到一些还是比较传统的招牌，比如说志工会啊，很传统的中国侨民的组织。而且我也在另外一个讲利物浦中 Chinatown 的 YouTube video 里看到了，可能是90年代的一个采访，就是有这个志工会里边是一个中国人的 club 嘛，里边的样子他们还挂着孙中山的像啊，然后里边的这种各种通知和告示啊都是用毛笔竖排写下来的，就还挺有感觉的。那吃完饭以后，我们下午其实有一个非常整的时间到日落，因为现在我们去的时候日落基本是在晚上九点钟嘛，我们就去了几个，
但是双年展的所有场馆必须要跟大家说都是六点钟关门。
嗯 ，OK， 但是在这个六点之前，我们在六点之后安排了一个很大的项目，然后在六点之前，你能讲一下我们去的几个地方吗？
哦，还有一个可能提前要说的是，利物浦双年展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全部免费的，完全免费，只要你去了任何一个场馆，比如说这次可能有90个不同的场馆吧，就室内场馆，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室外项目，去任何一个场馆一进门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免费的手册，你可以跟着这个手册去转，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利物浦双年展很好的一点，可能因为其他的这个双年展的门票还是挺贵的。
嗯，哦，是吗？其他是要付钱的？
要付钱。
okay，
要付钱。
哎，那其实在第一个电影院我们看到的这个作品，它有好多个作品，我想聊一下的就是中国艺术家郑波的作品，然后你能给大家形容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吗？
这就是一个男孩与植物做爱恋爱的一个作品，我不知道是这样说太直接了吗？
有一点直接，其实你走进它是在一个黑房间，它是一个视频对吧？
对，它是一个四屏的视频，所以你走到房间的中间的时候你就会被四个巨大的屏幕环绕，然后四个屏幕都在，反正就是很安静的，但是它还是有声音的，放着一些植物，被男子裸露的男子在这个波动或者是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的这些声音能听得到，然后你能看得到他们的一些亲密动作，
其实就是有人在抚摸树叶啊，然后有在舔树叶啊，然后有，因为是在一个那种热带的树林里面，其实你也看不到人的全貌，但是你看一会儿你会发现，哎，他没有在穿衣服，所以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解读这个作品。
怎么解读这个作品？ Overwhelm 就还很 to your face 吧，就是很，我觉得挺挑战人的那个一般的观看经验的吧，这个作品。
嗯，
就是你可能不太会仔细去想人跟植物可以发生这样子的亲密关系。
嗯哼，
嗯，然后因为对于一个我也是很喜欢种植物的人嘛，
对，
嗯，然后我会给，可能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我都有一点点 变态，我可能会给植物听音乐啊，或者会跟他们说话呀，因为可能喜欢植物的人都知道，就是很多坊间谣传都是说你可以跟他说话，或者给他放一些音乐，可以让植物长得更好啊、不光是我们物理性的要去用一些所谓的这个肥料去让植物长更好，你跟他说话，还有包括抚摸它，也都可以让植物更好的成长生长。然后但是对于像郑波作品里这么亲密的一个举止，可能一般人都不太会去想得到吧。
在作品的介绍里，我现在是看着我的照片啊，他讲的就好像讲我们现在对于就是二元的性别已经突破了，对吧、
嗯、
然后不仅是男性女性，然后爱的关系也不仅是异性，甚或者是仅仅是同性，然后这个作品其实就是在更加的拓宽爱和性的边界，然后把它从人的世界里拓展到动物的世界里、
嗯、
不是动物，对不起，植物的世界里，动物的世界可能早有人拓展过。有这个感觉吗？
有
、
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次比较好或者不好的就是我们没有做任何功课，而且在看当中和看之后其实也没有做太多就是对于他这个文字叙述的一些了解学习吧，所以完全现在我们在说的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第一感官的这种东西、
嗯、
但是你说完这个我觉得是成立的。
嗯，就是我自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在看到特别美的地方，尤其是就有一种想死也不是想跳吧，跳，就比如说你在一个悬崖上看到一个特别美的环境，不是就有人想，
那个是恐高症吧？
不是恐高症，就是在峨眉山有很多人去金顶跳下去，就是有一种想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或者同归于尽的这个想法。然后之前我们文化土豆不是也有聊金阁寺，就是作者就是或者那个主人公就是被金阁寺美到一种想把它烧掉毁灭掉，所以有时候你想毁灭自己，有时候你想毁灭他。然后看郑波的这个作品就会觉得有一种类似，有一点类似的感觉，就是你想和这个东西有一种什么关系。
不能理解。
看了以后我其实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举动，但是又在那个环境里又觉得很成立。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感受吧。嗯。就这些东西是你平常不会去想到的一些东西，但是你也会觉得如果我们叙述出来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在那个环境里或者是郑波拍的这个原因就让我们觉得嗯，它是成立的。嗯，所以这不就是拓宽了你对于很多事物植物自然、
嗯、
人的一些认知吗、嗯、
对。然后郑波自己是有一个网站的，上面有很多他作品和就是采访啊什么的，我也会列在文字信息里。那离开了这里以后，我们去了一家其实你平时挺喜欢的肥皂店，而且到利物浦才发现、
嗯、
哇，一家肥皂店可以开这么大，
可以开一整个商场有四层高大，叫 Lush， 就是可能在英国的听众大家都知道，一个就是进去店里就会把你香到一个脑袋疼的这么一个店，他专门都卖很多叫什么 bubble bath， 就是去泡澡啊、
嗯、
会用的那些浴球啊什么东西。然后在这个商场的顶楼他们就有一个空的，其实就是空的空间了，他就把这个空的空间占用，然后去也放了一些利物浦双年展的作品。但其实在那个里面，在这个商场里面的作品我的印象并不是很深。
嗯，我也不深，所以我们就跳过。但是我觉得去利物浦可以去一下这个商店，
可以去一下这个商店。对
对。那离开了这里之后，我们去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名字的地方，叫 Blue Coat。
嗯，
它是一个老房子。进去以后，我跟卖票的人，也不是卖票的人，就是一个工作人员聊，就说：“哎，这个地方为什么叫 Blue Coat？” 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这里其实是全英国最老的一个公共艺术空间。他就说 ，Blue Coat 其实就是孤儿院的一个代指孤儿院或者是这种慈善收容所的名字，因为可能那些小孩穿的校服是蓝色的。而且他也非常快的就跟我指出，本来这一间房子和这些孤儿院和奴隶贸易也有一些关系，就是说可能他的 钱，就是修这个慈善机构的钱，曾经是来自于这些慈善家，然后他们是搞奴隶贸易的这些企业家也好，或者是生意人也好，嗯，所以他很快的就把哇这些历史都交代给我了，然后我就觉得嗯很赞，而且又听到是最老的一个公共艺术机构，就进去看了。这里面有什么作品对你的印象比较深吗？
在这个场馆里其实作品并不多，但是有两个影像作品我是特别特别喜欢也想看完的，但是每一个作品都很长，都有40多分钟，就是一个小电影的那种，但是他们都是跟建筑和记忆有关的一些作品吧。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是在孟加拉的 ICA， 就是他们一个艺术机构里有好多狗啊，有一个人在那做饭啊，什么样的感觉。但我对这一次的好多影像作品的陈设有一个印象，就是他们给观众的座位是用的那种沙滩上的最便宜的那种白色的塑料椅子啊，可能官方的名字叫 monoblock， 它就是压成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椅子以前可能是一种就是最便宜的，可能在全世界最穷的地方，不管是非洲还是某个街上中国某个大爷坐的地方都有，就是它是一种没有品味的象征，或者是没有，或者是便宜粗制滥造，甚至是环境污染，它本身是石油的一个副产品嘛。但是最近大家又会觉得哎，它是一个经典样式，然后它又是一个很便宜很民主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个椅子正好又都能摞起来，所以它也是一个很节省空间的。我就想到嗯，这个椅子现在有点红，然后脑子里就想嗯，可不可以什么时候去买一把这个椅子。而且这个椅子坐着的时候不是有时候也会把它压垮，反正就是你跟那个椅子是会动的嘛，它没有那么牢固，也会有一种比较奇怪的关系。离开了 Blue Coat 以后，我们在利物浦火车站附近走了一走，然后最后就去了一个叫 Cotton Exchange 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展览里头有很多公共项目嘛，所谓的室外户外项目，然后在那个火车站附近就能看得到的。因为这个是我在唯一一个在走之前我就知道的，就是有一个很红的艺术家，他有一个作品叫 Pan African 这个 flag， 就是泛非洲的一个联盟旗帜吧，算是。他就把全城各地有旗杆的地方，其实在利物浦有旗杆的地方也不多嘛，那这个有旗杆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些大的，我不知道叫什么楼啊，叫
写字楼，公司的，
不是，都是以前是那种古典建筑的那种楼门口 啊，
对，
然后
就像外滩的那种
啊，对，然后在那些建筑外面的那个旗子全部都替换成他的这个 Pan Africa flag， 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挺有趣挺有意思的。然后因为你一看到那个旗子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有对非洲的一个印象嘛，就是它的那个配色是黄黑
为主，
黄黑绿，然后它上面又自己创造了很多跟这个把算是非洲联合起来的一些 symbol 吧放在一起，然后放在全城各地，然后这个也觉得跟这个利物浦当地的这个历史和他们本身以前这个地方放的那些旗帜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反差吧，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对我来说
就有点像占领中环或者占领华尔街一样的占领回来利物浦的感觉。
没错，而且它那个颜色就让人比较容易注意吧，也可能是我是很有意识的去全程去找，就是我的视角是一直往上看的，所以我往上看的时候看到那些旗帜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可能在全程有我看到了4-5个吧，
但在那个火车站的而且利物浦火车站是一个很雄伟的建筑，我也特别喜欢，就是火车站的门口的那个水泥地上你也看到了一些东西，那个是双年展的吗？
不知道，那可能应该不是哦。但是我觉得还有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利物浦双年展已经11届了嘛，所以它往届每次的很多这种户外公共项目其实会留下，就不是所有都会留下，但会留下一些，所以我在猜想啊，也许那个是之前某一次双年展留下的作品，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留下了的作品，
就是水泥地上被刻了一些很明显是艺术家有意刻的一些图案， 但是不经意看是看不见的，
看不出来的。嗯，
顺便提一句，就是在火车站的旁边，我看到了一个无比雄伟的古希腊神庙，然后在利物浦叫 St. George's Hall， 然后这也是一个维多利亚女皇时代修的一个公共建筑，但是它真的就是一个雅典神庙，然后我不知道是一比一还是说比雅典神庙还要大，可能那个时候是有一种新古典主义的复兴，然后修的那个东西，第一我觉得一个城市它这个是一个公共大家捐钱修的一个建筑，就能看出那个城市在十九世纪末的那个心气相当的高，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在中国你会看到某某人复建了一个白宫啊，某某人复建了威尼斯啊，然后现在想起来有一点类似，可能在当时甚至可能会觉得哎有一点可笑，但是今天看起来我又觉得无比雄伟，因为你在希腊看到的都是残缺品嘛，然后你在利物浦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挺怪的。嗯，然后我们接着就去了一个叫 Cotton Exchange， 什么交易所，棉花交易所。嗯，
所以因为也是跟利物浦这个城市有关嘛，就是它的这个历史跟奴隶交易和这个
奴隶的产品交易，
奴隶的产品交易就是棉花也有很大的关系嘛，这个是很大叫什么 GDP 很大的一部分贡献。
嗯，
所以但是这个 Cotton Exchange 已经不用了，就是它已经不作为这个交易所废弃了很长的时间，它楼上还在用做办公，其他的办公用途，但是它楼下还地下室其实有很大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嗯，
然后这个空间一直是算是废在那里。我们就有点像走到了那种地下城的感觉哈，然后一个豁然开朗又很大的变成展厅的，但是还是保留了它建筑当中很破旧的那些地方的展览，然后当然这些展览都是还是跟 Black Lives Matter 相关的。
对，有一系列摄影作品是艺术家，他可能更多的还是讲的美国南部 Jim Crow 法案时期的一些，他比如说把 Jim Crow 的一些法案打印出来，然后放在和他的摄影作品重叠起来。其中我读到的最搞笑的一个法案，就是在美国南部当年你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在路口或者是两个人要错车，永远都是黑人司机开的那个车要给白人司机让路。然后我觉得对，今天看起来就有一点幽默，但是历史就是那样的。然后这也是一个我们其实也没有时间走进那么多就是有辉煌历史的建筑，这个算是其中一个吧，你就能看到利物浦可能和比如说70年代60年代的上海外滩一样，你有很漂亮的老建筑，但是它仅仅有一个外表，你走进去看的时候里边已经年久失修，就完全是一个有点古墓丽影的感觉走进去。
而且其实你这次去利物浦也感觉它城市中心有很多这种废弃的楼，嗯，然后我们这也因为双年展的原因吧，所以这些有某些废弃的地方我们是可以进得去的，看得到的，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也看不到嘛。我们这次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已经被木板完全钉起来封住门的那些大楼，其实就感觉还是蛮破败的，感觉是一个曾经很辉煌然后人口很盛多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现在就破败了。
他其实现在人家是在重新通过双年展通过这些再振兴，但是可能人口确实就有点像东柏林或者是那种感觉，就是他突然人少了一半以后你现在暂时还填不满。
对，而且就感觉这个利物浦就是这个房地产好像兴建的很红火，就看到各种房地产的广告啊，或者是你在远方能看到很多正在建的楼啊，但是我就很疑惑到底建了这么多楼有这么大的需求吗？嗯，就不知道，也许会有很多这个移民来吧。
而且所有的新楼建筑打广告全都是学生公寓，相信在国内有很多人也会在微信上看到很多投资英国房地产投资利物浦学生公寓，但是我们在当地走了一圈以后就觉得都不能买。 感觉
就没想过买，就你都抱着这个投资的心态。嗯，
就顺便说一句嘛，然后我们离开了 Cotton Exchange 以后，就开车去了一个我觉得是整个利物浦行程中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地方、
哦、
你能介绍讲一下？
就简单的说，就是利物浦的一个海滩上面有一个Anthony Gormley 的100件作品叫做 Another Place。你可以来描述一下，因为这个作品主要是因为我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去过了，就那第一次的震撼永远是最令人记忆犹新的。那对于我来说第二次再看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有感觉、
okay.
所以你应该分享一下。
就他在利物浦，离利物浦城市中心不远的一个叫 Crosby Beach 那个地方，我们开始没找着，还去错了，就是我们去到了当地的一个相当于大家学帆船啊做航海运动的一个学校，然后我们又沿着这个地方走了20分钟，然后在海滩里你就开始看到有，如果形容的雷一点呢，你就看到远处有人要跳海，就是有人站在海里，接着你再看一看就说，哎，不止一个人，有2个人，有3个人，可能他互相都间隔了50米、60米，有的在海岸上，因为这个他也是会有高低潮嘛。我们去的时候，有的人是整个身体都在露在外面，站在海滩上；有的人是已经有一半都淹没了，有的可能淹没的更多。我相信在高潮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整体被淹没的。然后你走进去看，就发现其实它是铁还是铜的？
铜的雕塑，
铜的雕塑。然后你刚才说一共有多少个？
一共有100个，但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有很多，但没有具体说具体的数量，就是有很多雕塑都在那个 maintenance， 都在重新修复、
啊、
因为毕竟这些铜的东西，
海水，
对，海水侵蚀之后时间长了还是会有很多叫什么腐化的一些问题嘛。嗯，然后所以有大部分都是在做修复。其实它的意义也是在于你一眼是看不到边的，你一眼是看不到最后那一个人是在哪里的，因为它分散在整个海滩100个嘛，就像你说的，它可能每一个间隔有5-60米，所以你是望不到的。
而且每一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 Anthony Gormley 的有这类雕塑都是用他自己的身体来做模子，对，所以他是一个1:1的这么一个人，而且是裸体，然后你可以想象他那个表面已经不是光滑的了，这个作品是很长时间了，对吧？
嗯，很长时间。
然后
具体多长时间我查一下。
然后这个长满了，有的是长满了那种青苔，然后有那种贝壳在上面，甚至有破损，你能看见头颅那儿有一个破损啊什么的，
有很多可能鼻子五官都已经很模糊了，因为被这个海水侵蚀之后。
对，我就是觉得是一个你要到那儿才能感觉到的东西。你还是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你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我还是会觉得是那种时间，是死亡，是人的身体，就是是一个比较悲凉，也不知道是不是悲凉，因为你就是那些人像企鹅一样的面对着海，然后看着对岸，然后有点自己就在逐渐的风化，反正这个感觉提得很高吧。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人很渺小嘛，就是人的渺小、孤独、无助都可以在那个你在看到那些雕塑的时候能跟自己的内心有一个对照，然后但同时因为那样子景色又很美，你又会觉得这些孤独无助和人的渺小好像又没那么重要。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没有觉得人渺小，我反而觉得人在他甚至是很伟大，但是他反正最后他是那么一个状态。但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像和你一样大的青铜像在那儿，你还是会忍不住的去拍照啊，我把我自己的帽子给他戴啊，然后和他一起自拍啊，就是其中的一个雕像，就他也很善于，就是他是一个可以和观众互动挺多的一个，一般的我们在博物馆你看到雕像你没有办法和他互动，对吧？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 Anthony Gormley 这个艺术家就是很善于把自己的作品就雕塑跟环境融合的很完美、
啊、
就你就可能觉得他的作品在那个环境当中就非常的，我就会触发一些人自己的一些生理反应吧。
你是在想这件作品还是在想别的
作品？这件作品，就这件作品。嗯，
什么样的生理反应？
就比如说我们同行的朋友在跟我随便聊了几句啊，就是说他觉得贾克梅蒂的雕塑很棒啊，就绝对是大师，但是他不太确定安特尼·郭姆利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是完全两个两种类型的艺术家的创作。贾克梅蒂可能是一个完全在工作室的一个白盒子、
嗯、
或者是在一个完全人造的环境当中出来的作品，这个艺术作品他可能只能在一个人造的环境当中欣赏理解，但是安特尼·郭姆利的东西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更普世化的，或者是他是一个可以触动所有人的 作品、
嗯、啊，我
他可能更简单。
你说的这个我马上想到了西部世界里面的人造人走出来了，到了第二季他不在那个 游乐园里面，他走到真正的世界里来，然后他们又在看真正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又在看他们、
嗯、
就有这个感觉。
反正对我反正就觉得他安特尼·郭姆利的作品就普世感比较强，所有的人都会有感触。他不像你知道吗，就很多雕塑作品也好，或者是所谓的美术馆里的装置那些东西，可能看不懂的人是从他身边走过，他这一辈子也不会再想起他。但是安特尼·郭姆利他善于做这种跟环境相呼应的作品，是会让每一个经过他的人都会有一些反应、
嗯、哎，他以前不是也有好多几乎是同样的用他自己身体弄的雕塑放在大楼的边上，让你会觉得哎呀那儿有人跳楼。
很多人很多人报警包括就是这个作品其实当时在做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打电话，对对对，打电话说有人跳海。
那他自己有说和自杀有这个关系吗、嗯、又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搞笑的解读。
嗯，对，反正我记得有挺多的，我觉得我们这里就可以不要详细谈，但是确实像你说的那个作品我就是利物浦很精彩的一个。
嗯，
嗯，
但他和双年展没有，
他和双年展没有关系、
嗯、没有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嗯、
然后那天晚上你就在酒店里吃外卖了，然后我和我们同行的朋友去在利物浦的那个市政厅门口，反正利物浦的每一个是他的老市政厅，也是一个反正跟这个跟奴隶贸易有关的地方，这就不多说了。在他门口吃了一家意大利餐厅，然后这里我就发现我们一路在利物浦发现有非常多的意大利餐厅，就是说这个作为这种贸易的移民文化移民城市，利物浦有其实也接纳了在十九世纪接纳了非常多的意大利移民。我们刚才有提到有中国移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英文里利物浦的这个口音说话的这个口音不叫，因为利物浦来的人叫 Liverpudlian，但是利物浦口音不叫 Liverpool accent， 而是叫 Scouser accent。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所谓的 Scouser 这个词，它来自于其实它的这个 accent 是受了他们的当地口音是受了爱尔兰人、威尔士人以及挪威人的影响，然后 Scouse 这个词本身就是来自于一道挪威菜叫 Lapskouse、
嗯、
就是挪威的一个土豆炖牛肉的这么一道菜，可能当时这道菜在利物浦很多，然后我们知道挪威也是一个就是商业航海的大国，他们的人来到利物浦很多，以至于其他访问利物浦的人一听利物浦人说话就会觉得啊，你们就是有这些风格的，我就觉得哎，还挺神奇的一个事情。然后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天。
嗯。
第
Ready to pop the question?The jewelers at BlueNile.com have got sparkle down to a science with beautiful lab-grown diamonds worthy of your most brilliant moments. Their lab-grown diamonds are independently graded and guaranteed identical to natural diamonds, and they're ready to ship to your door. Go to BlueNile.com and use promo code LISTEN to get $50 off your purchase of $500 or more. That's code LISTEN at BlueNile.com for $50 off. BlueNile.com, code LISTEN.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一个半天，第二天我们的行程是
就去了很多美术馆，就真正的是白盒子里面的这些展览。因为利物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英国最大的当代艺术机构 Tate， 在利物浦也有一个分馆，其实它全英国有四家，两家在伦敦，然后一家在利物浦，一家在 St. Ives， 所以
St. Ives 就是这次七国首脑他们去了的康沃尔啊，
开会的地方。对，所以这也能说明，就是当代艺术其实是利物浦一个比较受到关注，或者他们自己比较叫
城市名片。
对对对，文化名片，对，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去了 Tate Liverpool 看展览，但是其实我必须要说，我对于双年展的作品在那里面还是印象不是很深刻，也许因为我们 again 这个时间不够，但是确实是对我个人来说了啊，是对利物浦本身那个 Tate 的另外一个展览，是一个战地记者，英国的战地记者，叫什么？
他叫 Don McCullen。
Don McCullen 的展览是觉得非常惊喜的，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战地记者啊，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平，也不知道他的经历，等于我是一个完全全新的这个眼光去看的，然后就发现了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有这么疯狂的一个人，在从60年代开始、60年代、70年代这20年间，基本上把当时所有正在打仗的地方全部都去过了，并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
就是越战、巴以冲突，然后
包括柏林，柏林墙建起来
的
时候，然后对东西德，
非洲
刚果，所有的战争，然后刚才你刚才说，不但是越战，还有包括柬埔寨、红色高棉时期的那些记录，全部都有，所以就觉得非常吃惊，有一个人可以忍受这么强。对于这个人性的一个泯灭的这么一个经历，可以在20年间不停的去到不同的战地，然后拍出来的作品也真的是让人挺，我觉得怎么说呢，让人有点很难过，但是又不得不想，就非常想要去看它。
那你现在闭上眼睛，你能想到的就是一两张图像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刚果吧，我觉得他有拍过刚果那些饥荒的孩子，就在战争当中饥荒的孩子，就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站立，然后大肚子，然后大脑袋，然后这种，还有包括那些母亲们，然后这个是印象很深刻的。然后还有包括在战争当中，就是有一些反正很血肉模糊，他所有的照片都是黑白的嘛，能感觉到这个这些所谓的万人堆的这种感觉的照片。
我有两个特别印象深的，一张是其实可能也是在非洲，或者是有可能是刚果，有一个年轻人，你知道非洲人不是习惯头上顶东西嘛，就是他们不是去打水啊，或者是拿一筐菜啊都顶在头上，然后双手还是空的，可以在田间走路。就有一个人他头上顶的就是一个导弹还是一个炸弹，就是一个铁的一个，就是你画的一个鱼雷一样的东西顶在头上。反正每个人肯定都会有不同的体会，我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它比较微妙。
对，而且还有一个照片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建柏林墙的时候，就是东西柏林的人在旁边围观，就是个墙在
主要是西柏林的人围观，
在看这个墙慢慢建起来，
看东柏林的人修
的时候的那种表情是非常 naive 的，就不知道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说你们要修个啥，
对，也在干嘛，就那种感觉，就他们完全不知道后来的命运，就可能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感觉哈。就在那个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些照片，我觉得也让我印象很深刻。而且我觉得这个展览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我一张照片都没拍。这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指标性的一个东西，就是
静下来看。
对，一个是静下来看，而且它就是太让你难受了，你有点拿不起相机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展览可以，它是几月份结束，我们可以查一下。所以就是有机会哪怕不去看双年展，我觉得这个展览也很值得看。
而且 Don McCullen 有很多摄影机可以也可以买到。
对，还有就是他的电影好像是 Angelina Jolie 投资拍他的电影，好像应该是在，
你说是他的传记电影。
对，Don McCullen 的传记电影要在今年底或者明年上映。
OK，
所以那个也很期待。
摄影师还活着吗？
活着活着
OK 好呀，那离开了 Tate 利物浦，我们就去了那个你开始提的国际什么奴隶博物馆、
对、Slavery Museum
Slavery Museum
就是全世界唯一的不、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家博物馆、
你能讲一下它是怎么在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有限的空间里它怎么去讲这个他要讲的事情，然后其实我当时和你聊你是有一些批评的，或者是说
哦，我对这个博物馆特别失望，因为我当时之前听播客去的嘛，就很好奇，然后后来发现它的展陈陈设方式也不过就是非常传统的那种所谓就是民俗式的一种展陈方式，就是给你介绍非洲文化，然后 我感觉啊，这真的就是而且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太走马观花，只能有一个非常大概的第一印象，他就是他的这个线路就是他先介绍非洲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一些影响，然后来告诉你就是非洲文化是很牛的，然后他们的无论是就是craftship 或者是他们的建筑或者是他们的经济产物都是很厉害的，然后再慢慢告然后就是到了这些非洲人是如何受到这个各种叫什么殖民者的这个交易买卖被骗到了欧洲的这么一个历程吧，或者他们到了这然后就是他们到了这里之后受到的一些对待啊，包括他们怎么把他们然后又如何就是他们的文化慢慢融入到了这里然后又影响了这里等等的这么一个线索吧。
嗯。
我觉得它是这样的一个线索，但是它的场馆首先就是地方不大，是一个楼的一层嘛，然后第二就是他想要说的东西很多，他想要展陈的东西也很多，每一个都是在黑黑的那种 setting 下面放上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你就看到了很多很多大量的文字介绍啊什么的，我觉得是一个就稍微有点无趣吧，或者是他的那个方式也许可以想得更有趣一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我就是觉得有太多的内容，它这是500年人类史、经济史、贸易史，然后文化抗争史、政治史，你可以说整个利物浦是一个 slavery museum 都有可能的，因为利物浦有一些街道的名字就是什么塞内加尔的一个奴隶贸易港口的名字呀，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能看出它里面有一些板块，我印象中比较你能想就是说有一些板块，比如说他给你看一个牙买加一个庄园的一个地形图，你能看到奴隶主住哪儿，奴隶住哪儿，然后他们的劳作什么回事啊，然后可能也都是真实的有照片，然后他也做了模型，然后像一个沙盘一样，那可能另外一个地方他又给你把所有什么德国诺贝尔奖啊，或者是很有成就的黑人或者是奴隶后裔的照片都放出来，你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就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一点，有一些比如说奴隶解放运动的时间线，那这个东西你能做出什么花来呢，也做不出来，但是你又觉得得放在那里，所以它可能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说所有的博物馆可能都去介入就是奴隶的这个话题会是一个更好的，就是说泰特美术馆也做维多利亚也做，然后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做， Design Museum 也做，这种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反而你想把这个话题集中在一个权威的博物馆里来搞就有点搞不定，
很难，
很难，
而且那个博物馆最后还牵强的放了一些当代艺术作品，我当时觉得挺雷的。
我们的24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要不就说一下我们中午饭。
对、这个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吗？好吧，那我觉得可以推荐一下，就去利物浦的刚才我们说那个意大利餐厅，我们中午去了一家叫 The Italian Club 的意大利餐厅，它有两家店，一家就叫 The Italian Club， 一家是 Italian Club Fish， 是做海鲜的 Seafood， 我们是去吃了这家做海鲜的 The Italian Club、OK， 那我们的利物浦24小时就
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但整体来说你对利物浦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你还想回去吗、因为 你我觉得在玩的时候你一直在说你不喜欢这个城市。
哦，不是，我就觉得它很破败，然后它有太多空着的 老旧破旧的老楼和一些正在兴起的新楼，那个反差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你之前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吗？
台湾吧。
啊哈。
就不是我觉得可能更加有名的受关注度更高的双年展叫做欧洲宣言展嘛 Manifesto、
嗯、
Manifesto 是在欧洲各国的不同的城市，它是一个就是每两年会换的会变动的这么一个展览。然后我曾经看过一届是在 Ghent
比利时
的那个、嗯我有点忘了，然后也是给我同样的感觉，就是一个曾经很辉煌的这个靠采矿为生的这么一个城市吧，然后最后工业革命之后，然后再加上这个那个矿场的一些资源耗尽之后，这个城市就破败了，嗯，然后那个也是那个地方就有点像让我会想起来我们去看的利物浦，但我觉得也不太一样，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新修，没有再修新楼、
嗯哼。
然后利物浦让我感觉最大的是，他为什么不好好的弄一下他的市中心，或者是他很有价值的一些地方，而去再扩展他的城市边界，然后去做一些更新更高，好像让我感觉
修起来便宜一些，
非常中国的一些做法。嗯，
哦、对对对，它的发展有一点那种感觉。
对，还有就是利物浦不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就是海边的那它是有一排博物馆嘛、
嗯、
它包括有那个 Maritime Museum 啊、嗯、然后还有附近不是也有那个 World Museum 等等，那一排美术馆里头它是一个是不是 World Heritage Site、
嗯、是的，
不是都是据说这个地方要被取消了吗？
啊，是吗？
嗯，就是因为大家不太或者是说这个权威组织不太赞成利物浦现在正在发展的一个方向
啊、哦、
之类的，
还有这样的说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查一下，我觉得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就说出来、
okay、
就是一直都说他这个 World Heritage Site 是很危险的。
那是不是会正因为他成为了就是自然什么什么不是自然文化遗产，反而搞得他不能去动他、
嗯、
不能去重新修，
他是不能，但是你又会发现过一条马路，你记得吗？我们停车的那个地方、
嗯、对，
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商场，
里边有苹果店什么的，
里面还有 John Lewis 啊什么的那些商场、
啊、对，
然后还有很多个不止一个停车场，然后那些停车场都是好几层的，
嗯
嗯，所以就是我不知道这样子。
那上海也可以修浦东啊，为什么人家不可以修一个这个呢？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哦、嗯，可能如果有朋友去，我总觉得好像利物浦我们玩的有一点快，所以还是有点想能有机会再稍微细看一下，但是好像也没有觉得太着急的要回去看。
嗯，而且那些大众的博物馆我没去。
嗯，其实真正的
Beatles 啊，嗯
，Walker Art Museum
啊 ，Walker Art Museum 对、
嗯，
很多还有很多可以参观的 Central Library 啊，其实都没去。
嗯
嗯，
好像还有一些植物园
啊，对对对。
嗯，那好吧，我们今天就随便聊聊到这里。
好呀，
好，拜拜。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